弟兄姊妹，你翻嚟教会，你期望啲咩啊？你每个星期嚟到啊，冇期望噶啊？有冇啊？有乜嘢啊？敬拜神吓、啊，唱圣诗，听神嘅教导。有啲教会咧就，佢哋见到启示录22章1-2节咁样讲。话天使又让我看见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经过城内街道的中央，在河的两边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可作医治万民之用。他看到这段经文，他又觉得挺好的，於是就在他们的教会一段时间，礼堂都够了，他们要做一些扩堂一些装修的时候，他们就跟牧师说了，牧师不如这样，我们、照启示录这段经文做些事了。牧师说这是怎样，他们很简单而已，在新的港台那里，在后面整个水池，在整个水口，就由港台开始一条的水流，然后分叉到去整个礼堂不同的地方，我哋让每一个人嚟到呢一度坐喺嗰个位嘅时候，都见脚上有水流动，并且有唔同颜色嘅晶石。可唔可以让我哋都感受从神嘅里面，我哋每次嚟到教会都系能够得到神嘅赐福咧？咁嗱，佢哋真系做咗嘅。咁但系咧，我唔知系咪真系每一次嚟到嘅人咧吓，会唔会 side check 咗佢哋睇住下面啲水流动，睇下啲石靓唔靓？唔记得唱圣诗，或者咧听讲道好似唔系好专心。由耶稣升天到圣灵降临喺使徒嘅身上边，一日里面有3000人信主，有神嘅教会成立之后，第一个神迹就出现，跟住有5000人信主，然后圣灵降临喺信徒嘅身上边，信徒尝试学习凡物功用。上个礼拜我哋听嘅，就是神对初信的或者对初期教会一个非常之严格的要求。其实亦都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神在不同的历史的转折点的当中，他一定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告诉他的子民听，我是一个怎样的神。所以来到新约教会，我们成日觉得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慈爱，好像圣诞老人这样，我们叫他拿什么他就应该给我们的。神说 No， 我不是这样的。因为看旧约，看新约，去到新约，当初来教会开始，神就用阿拿尼亚和撒菲拉这件事件告诉我，神仍然是一个很严格的神，神对他的子民是有要求。留到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我一路看的时候，原谅我过去几次我都用相对类似的讲题。第一次我讲看下神的国，就是路加福音，上次讲使徒行传，我就看下神国的权能。咁我睇呢段经文嘅时候咧，不其然喺我脑海当中就出咗另外一个题目，叫天国权能嘅流动。喺《使徒行传》5:12-16，可能因为阿拿尼亚同撒菲拉嘅事件，所以圣经话俾我听喺《使徒行传》5:11，如果我哋觉得上次记得嘅话，佢话全教会和所有听见这些事的人都非常惧怕。嗱，如果全教会和听见的人都感到非常惧怕的时候，就是说这件事件一定是传到耶路撒冷很多的地方，因此当使徒们在圣殿里面的所罗门廊是群众聚集的地方，他们聚集在那里的时候，在他们周围的人既尊敬这班的人，但是又害怕，因为听到咁少，即是在当时的人来讲咁少的事，竟然神就惩罚他，让他们死在人的面前，所以他们不是很敢接近这班使徒这班信徒。但圣经没有记载，但我们相信使徒他们在所罗门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他们要将关于耶稣基督那个真道，叫人悔改归转这个真理来到去宣讲，让在圣殿在所罗门廊这个聚集的这个群众能够明白唯有耶稣基督是那个的救主。圣经说的确的，在所罗门廊里面，虽然那些人既怕且怕，但又有很多人是信了耶稣。这种属灵权能的显现，我相信令使徒们的名声大振，亦都是这样的缘故，很多的人在当时住在耶路撒冷或者周遭的人，他们觉得以这班使徒似乎跟很多其他的人不同，在这班人的身上我们应该是可以得到一些帮助的，于是他们开始将耶路撒冷周围城邑里面那些患病的人， 在那些可能因为被污鬼附着，以致要躲在坟营、躲在山洞，不敢见人的、不能够同人来到生活的这些人，都带到使徒的面前，盼望从使徒的身上他们能够得到医治，鬼能够被赶走。甚至圣经说他们甚至想埋不到彼得身，如果彼得又经过，我的病人在这边，太阳在这边晒过来，彼得的身影经过这个人，这个人都有机会能够得痊愈。这个是当时一些人的看法，但不是圣经的教导。患病者受缠磨，被污灵、被污鬼来到去克制，我相信对人生来讲一个非常大的困局和困难，因为他们不能够像其他人一样自由地生活。当然今天我们的医疗各方面好很多，但我们想起当时的社会，如果你一个患重病的人，你一个被鬼附的人，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知道你的人生就被核锁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没有人会跟你接触，也都所有人都怕了你。这一班患病被鬼附的人带到彼得、带到使徒面前的时候，圣经就说他们得到医治，病得康复，鬼被赶走。结果这班人就展开了一个全新的生活，从病压制到得自由。这样的事件不单止发生在初期教会成立的时间，其实也正正发生在你和我周遭身边的地方。在广福堂有个癌关小组，里面有不少患癌症的患者，他们经过神权能的帮助，所患的疾病得到医治，经历了神的权能，所以他们投身在癌关小组里面来服侍其他的癌友，盼望透过他生命的经历，能够让其他人知道神是能够帮助他们，能够与他们同在，成为他们的鼓励。有一些黑社会的人物，他们过去被邪灵辖制，没办法脱离他们在当中的生活，有时我们听过一些人的见证，但是有人将福音信息传给他们，神的权能就胜过了邪灵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辖制，他们能够挣脱邪灵的捆锁，成为在主里面自由的人，并且能够在神的里面成为传道、成为牧师、成为宣教士。请有一个年轻人，因为爸爸是庙祝，爸爸离开世界，他就承担回庙祝的职分。这个年轻人他就说他天生是阴阳眼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他很小时候就见到很多邪灵在他身边，他说其实他很害怕，他不想见的，但是他没办法来到控制。爸爸就跟他说，他说因为上天注定是你承担我的职位，所以给你这样的特别的恩赐，说我们这些恩赐不要把握，好吗？但他没说，他说有时他睡醒或者睡觉，当他眼睁开，他就见到邪灵在他身边，他说他觉得很辛苦，觉得很难过，他说他向他当时所负责的那间庙的神来到去祈求，他说可不可以你让我不再见到这些东西。不过他又说，就因为见到这些东西又为他带来很多的财富。后来他认识一个他很熟悉的一个的长辈，将福音传给他，带他信了耶稣。他信耶稣很奇怪，他信耶稣的时候他仍然见到，那个长辈就教他，他说你要向神来到祷告，求神呢用他的宝血遮盖了你那个的阴阳眼，让你不再见到那些属于灵界的东西。这个年轻人就回到神的面前，跪在神的面前，他说神啊，我真的已经被这些东西困扰得很犀利，他说请你用你的宝血遮盖我的眼，以致我不再见到灵界的东西。他祈完祷之后，当他打开他的眼，从此以后他就不再见到所有这些灵界的东西。这个年轻人今天在教会当中很热心的侍奉，当然他也放下他庙祝的职分去寻找其他的工作。人的生命里面，当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神的权能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被很多东西来克制住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得到释放。使徒在圣殿当中所罗门廊下所做的事情，我相信一定是引起耶路撒冷极大的震撼。 因為是一個群眾很聚集的地方，很多病的人、被鬼附的人能夠在見到使徒之後被醫好，鬼被趕走，一定在這個地方當中引起很多人的心靈當中的震撼，和將這件事情告訴其他人聽。但同樣的，當這件事情發生，一定有人來到去向當時的大祭司來到去報告，因為在聖殿裡面來到發生。因為我記得《使徒行傳》之前沒多久，大祭司已經跟這班使徒說得很清楚，他說我禁止你們以後再奉耶穌的名做任何的事情，即是大祭司已經說了不准你們再奉耶穌的名在這個地方做任何的事。但今天這班使徒竟然在他的權力範圍之下明明地違反他的禁令，於是大祭司做了一個決定，他說既然使徒不肯跟我們合作，不肯来到跟从这个禁令，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令到他们不再可以奉耶稣的名做任何的事情，就是将他们拉入监牢的里面。于是圣经告诉我们，大祭司就派了一些人去到圣殿所罗门底下廊下将使徒带走。大祭司以为这样做就可以将关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这个这么重要的信息来到封锁，但他完全忽略了圣灵的大能。就在大祭司以为他可以放心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圣灵却在监牢的当中做一件的大事，就是打开监牢的门。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们肉眼那种见到打开监牢的门，我估计未必是，因为如果不是站出面的守卫应该见到，我们不知道圣灵所谓打开监牢的门究竟是怎样，也可能真的打开了，不过守卫看不到，遮住了他的眼睛，就仍然看到周围都没什么东西。圣经就说圣灵就在监牢当中打开门，将使徒从监狱当中带出来。圣灵将使徒从监狱当中带出来，不是就告诉他以后你要隐姓埋名远走高飞，不要再出现在这个地方。圣灵要他们做一份我觉得挺得意的工作，他就说你们回去你们被拉的那个地方，就是回去圣殿，站在所罗门廊下，再次的向当地的那里的群众告诉他们，唯有耶稣基督的道是能够令到你们真真正正找到永恒的生命。圣灵要使徒所做的，正正是对照了使徒约翰和彼得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九到二十节所讲的说话。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九到二十节，当时的彼得和约翰同样面对着大祭司的审讯或者那个的指责。他们就说了，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判断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他说你们是大祭司嘛，你想想这样做对不对，你们自己决定。不过我们听到我们知道的，我不能够隐藏在我的生命当中不讲出来，因为这件事情实在对这个世界来讲太重要。当福音传到韩国没多久，有一个年轻人去从神领受一个异象，就是要他去到当时仍然非常封闭的济州来到传福音。现在我们济州很快的，是吧，搭飞机从空就去到了， OK， 跟着就你可以在那里的 tour 周围去玩。但是当时来讲，在韩国本岛去济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间，因为船没现在那么漂亮，很多很危险，很多人死在路途的当中。不过这个弟兄他说，神啊，既然你是这样带领我，我就要向这个济州岛来出发。不过当他去到找船的时候，啲船家一听佢济州岛，因为啲船家一定问下咁危险，年青人你做乜嘢要去咧？咁佢话咧，我要去话俾嗰啲人听咧，耶稣系边个？咁啲船家就话你唔好嚟啦，我唔会载你去嘅，因为船家觉得你搞搞震走去吓，讲咩耶稣啊？完全都唔系我哋呢啲我哋本身嗰个宗教嘅环境嚟嘅咁。但系咧，佢锲而不舍，终于咧揾到一只愿意载佢去济州岛嘅船。神又保守他在过程当中，虽然大风大浪不死得。去到济州，当时济州是一个民风都挺淳朴的地方，于是人看到个陌生人，他又不认识人，就有人给食物他，跟他聊天。他很开心，有人跟他聊天，他就跟那个人说，你知不知道我来这里什么，因为耶稣告诉我，他很爱这里的人。一讲完之后就没有人爱他了。 啊，差唔多啊，我估嘅啫。OK， 吓，我食嗰啲包可能都喺佢口度抢翻出嚟啊。唔知咩人嚟嘅吓，嚟讲啲咧，我哋祖宗从来冇听过嘅说话。于是当时济州岛嘅领袖就下令佢咧，唔准任何嘅人接触呢个外来嘅年青人，唔准接济佢，唔准同佢有任何嘅来往。佢话咧，如果见到呢个人行近任何一间屋，你可以打佢，拒绝佢，赶佢走咁。呢个年轻人尝试几次无奈之后，佢就匿埋喺个山窿嘅当中，佢就祈祷个神啦。佢话点咧？我可以做乜嘢咧？吓，冇人肯俾我接近，冇人肯嚟到去听我说话。呆咗几日，佢又攰又失望，就喺山洞当中嚟到瞓觉。佢瞓觉嘅时候，佢依稀感觉到有人有脚步声行喺佢嘅身边，不过实在太攰，佢唔系好能够撑开佢嘅眼。但系佢依稀好似系感受到有人行到佢身边，佢系听到有啲声音喺佢身边，好似摆低啲嘢，然后呢个脚步声就走咗。到佢瞓咗一段时间，佢起身比较清醒嘅时候，佢又发觉佢隔篱有一个篮，里面有几个包。你俾我都系啦，吓，我唔理边个俾我噶啦，吓，毒死我也好，吓，见到个包就攞嚟食。食饱之后又再瞓，佢话如是者每日都有一个人。咁后来因为佢有食物，佢就比较清醒，佢就见到原来一个细路女唔系好大个嘅啫，五六岁左右。佢话佢又每晚黄昏过后咧，呢个小朋友就拎住个篮，慢慢行到佢嘅身边，就将食物俾佢。咁呢个嘅年轻人就问佢个妹妹，唔系讲咗吓冇人可以接济我咯？咁妹妹就话佢我妈妈见你好可怜，于是叫我每晚。他弄了这个包，我就拿来给你吃。讲没多久，济州岛当时仍然奉行每年都揀一个女仔送给岛上的蛇神，即是岛上当时有很大的蛇在山洞里面。就在那年呢，他们举行仪式，然后就揀了一个女仔，当然不是这个小路女，他们揀了一个女仔就送入这个山洞当中，预备给来的蛇吃。我不是很明白那些处境，但是那个记载是这样的。他说呢，当这一日那个女仔被送入那个蛇洞里面绑住在里面的时候，没多久就真的有一条很大的蟒蛇来到出现。他说这个年轻人见到这个，他躲在这里见到这个小女很惨地绑在这里，跟着人就走了。然后跟着他见到这条蛇出现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一份怜悯。他说神啊，我一定要救这个小女。他就出去跟这条蛇搏斗。结果呢，可能不知道是不是蟒蛇都不算很恶，还是不知道怎样了。结果他杀死了那条蛇，不过呢他都差不多死得了。第二天，那些人想着来看看，神是不是答允了他们的要求，吃了这个小女。他们来到大吃一惊，就因为看到有条很大的蛇的尸体在那里。那女仔仍然是绑住了 在石里面一条柱，然后见到一个满身鲜血、满身血的人。当他们见到的时候，就这些村民就很大的争执，说谁杀了我们的神。他们当然不用问这个人，是吧，除了他的女儿，杀了我们的神，杀了他吧，这么大胆杀我们的神。但有些村民就说，不是，他连我们神都杀得，他应该很厉害，应该救回他，看看他是不是应该做我们的神。咁结果呢，就真係呢班村民呢就将呢个年青人救咗出去，医返好佢。咁呢就佢哋亦都接纳呢个年青人喺嗰度嚟到生活。咁呢个年青人开始有机会同唔同嘅村民接触，因为对佢啲村民对佢既敬且畏啦，都唔知究竟佢系咩人。咁但呢跟住就听到呢个年青人讲，佢话呢，我话你知唔知我杀到呢条蛇，就因为呢条蛇唔系神囉。就系神派我嚟杀咗佢，又话俾你听边个系神，所以你哋跟我要信耶稣。咁咧，佢先咧将嗰个细路女同妈咪咧带咗信主，又慢慢咧将福音带到成个个岛聚嘅里面，有好多人喺当中嚟到信主。呢个宣教士，呢个年青人无惧当时破烂嘅船只、汹涌嘅海浪、落后嘅济州岛，佢听神嘅吩咐，进入呢个嘅岛里面，将嗰啲被假神拘禁嘅岛民释放，让佢哋得着自由。圣灵的权能可以释放肉体上面被拘禁的人，就是患病或者被鬼附的人，同样可以在心灵上面释放被拘禁者，就是被假神捆锁的每一个人。大祭司第二天，他不知道使徒已经离开了，他就派人去监当中，想着捉他出来来去审问他，又再警告他们。但他派他人回来报告，他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很紧，警卫也站在门外，但打开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了。 嗱，我谂嚟到现代咧，可能我哋就请福尔摩斯嚟啊，研究一下个监牢里面有冇陷阱啊，有冇机关，佢走咗去边？当时嘅人一谂就唔知咩事。嗱，呢个说话表明佢睇到一个嘅神迹，因为从来冇人可以喺监牢里面关得很紧，警卫亦都站喺门外嘅情况底下，佢哋凭空消失不见。所以守殿嘅官同大祭司开始似乎认定呢件事，或者呢班人唔系一班简单嘅人。所以《使徒行传》五章二十四节系咁样记载，佢话呢班人心里困惑，不知这事将来如何。即是完全是脱离了他们能够想的思维，完全脱离了他们过往有的经验。当他们正是疑惑不解的时候，有人就来向他们禀报了。他说，大祭司，大祭司，他说原本锁在监牢里面，明明寻日见到你捉了他困在监里面的人，今日站在圣殿当中宣讲神的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很快又走去将这班使徒再捉来公会的当中。不过呢次佢哋有禮貌好多，如果我睇聖經嘅時候，因為聖經係記載《使徒行傳》五章二十六節，佢話於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帶使徒來，並沒有用暴力，因為怕百姓用石頭打他們。呢句説話，我相信係表明一樣嘢，就話使徒開始喺民間群眾當中得到認同，得到尊重。神權能夠流動，有一個幾個使徒開始，而家去到一個喺耶路撒冷公開一個群眾嘅當中。被肯定、被認定，當然他們未必一定肯定耶穌基督是誰，但他們對這班人是尊重和肯定。當再次面對公會審判的時候，使徒沒有任何驚懼的表現，因為他們知道聖靈已經在他們的身上，他們是有能力，按照神所說，他們是有能力去面對任何一切的事情。記得上次審問的時候，他們是這樣回答的，聽從你們不聽從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判斷吧，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我們不能不說，是吧？即是我聽見我看到，我一定要見證的，你怎樣想都好。但是這一次他們似乎是很直接地說，今次在使徒行傳五章二十九節，他說我們必須順從神勝於順從人。不單只是聽到的事要說，而我們有另外一個順服的對象，就是那位的神，不是任何地上的人。你禁止我不准讲，我就不讲，我就顺服了你。他说不行，因为神差我们是要来到将这个福音来到去宣讲。上一次的回答好像比较间接，避重就轻，不过今次的回答是直接而且斩钉截铁。神的权能，神透过圣灵摆在使徒当中那个的权能，强化了信徒的心。而且他们指出，他说我们这些事，我们是这些事的见证人，神赐给顺从他的人的圣灵也为这事作见证。使徒在这里强调，他说作为目睹耶稣复活的人，不能够不为他作见证，让更多的人因为认识这位好似已经死在十字架上边，不过其实已经复活了并且胜过死亡权势的耶稣。而最后一句很重要的，亦都是这一班原本我们见到很胆怯退缩怕死的一班的使徒，现在今日能够放胆站在圣殿的当中，也站在守殿官和大祭司的面前，无惧任何的恐吓地为耶稣作见证，只有一个的原因，就因为在这班人的生命当中充满了圣灵，而圣灵带着神的权能去帮助他们。他们不是靠一己之勇来到去将福音传递，靠一己之勇很快就气馁的，你面对拒绝，面对失败，面对人的说话，很快我们就不敢再说。但是因为圣灵在里面那个能力是不断涌流出来的时候，无论你面对一个什么的处境，你仍然的是无惧面对这些的挑战，会继续的努力。好像今天在国内的教会，我们面对着各式各样的拦阻恐吓，但他们仍然靠着神的权能和神给的智慧，努力的宣讲耶稣基督得救的道理。今天在内地呢，有些地方你的确不可以带小朋友入教会的，因为教会有个人守住在这里，也有个闭路电视照住。如果你带小朋友在这里，他就会告诉你，你可以入去教会，小朋友留在教会门外，你完了出来接回他。所以很多地方小朋友18岁以下不能够再进入教会，于是鼓励或者说迫使到父母更加尽力在家庭当中做基督教的教育，去将圣经教给那些小朋友，因为他不可以依赖教会里面的主校老师，他就成为了主校的老师，将他在教会听的回去告诉那些小朋友听。面对教会被取消注册，其实教会已经注册了，不过 後來政府就話要再註冊，然後咧取消咗其中一啲。於是有啲地方冇教會可以翻，就自己一家人喺當中敬拜、讀經、禱告。冇因為冇咗教會，聚會又停。因為我哋明白教會係咩？教會就係我、你同埋你身邊嘅人，所以一家人就喺間教會，喺教會當中嚟到去敬拜。當教會裏面唔准再有主日學，信徒就係自己喺屋企努力嘅閱讀、背誦聖經，讓自己嘅知識繼續嘅嚟到增加。使徒本来一班耶稣基督被钉死之后四散逃跑，匿埋喺屋里面关上门，非常之怯懦嘅人。但而家竟然佢哋喺使徒行传5:29，佢哋竟然可以企喺审判官面前大胆大声嘅话：我哋必须顺从神，胜于顺从人。除咗圣灵同在所带嚟嘅天国权能，我睇唔到有其他嘅原因系令到呢班好胆怯、好逃避、好怕嘅人係企出嚟。如果只係一時嘅振奮，好快就會退縮。但我哋見到呢班使徒，而我哋一路睇《使徒行傳》落去，我哋發覺佢哋不惜殉道，都仍然持守呢個神俾佢哋嘅福音。天國權能就係咁樣透過使徒四處嘅流動，好似水一樣，冇辦法可以阻止佢嘅流動。这个世界的人可以在水坝挡住水，不过如果我们留意都是挡得一时，这么上下你就要开个坝将水泄出来，让它继续的来到去做其他的事。天国的权能从几个使徒开始，然后影响了一班圣殿当中的群众。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就会发觉现在逐步的影响到犹太人当中最尊贵的公会里面的人，就是那班犹太当中的义士。当公会中人听到使徒这样大言不惭讲说话的时候，他心里面觉得很烦恼，也很懊恼，愤怒充塞了他们的心，他们就觉得不如不要赶他们，不要禁止他们，不如就杀了他们就一了百了。不过他们没有想到，原来圣灵的工作、神的权能已经流入到公会当中。当时公会里面一个非常得到群众尊重的律法师叫加马列，他力排众议，他不同意其他人的看法。在圣经当中，他用了两个当代的例子来到去帮助那些人来到去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这两个例子都是当时代的人非常熟悉的历史故事。在公元前的6年，和合本亦叫雕大那个名字，和修本叫道达，两个同一个人来的。他说公元前6年，一个叫道达的人以尼赛亚自居，即是说自己就是救主了。于是就周围来集合了几百人跟他一起来到去作乱。就在希律王死了没几耐，这班人就兴起来到作乱，不过后来很快就被罗马来到去平息，而且将他的首级带到耶路撒冷，跟随他的人亦都作了手散。加马列用第一个例子是这样。有第二个例子，相近的就是公元后6-7年，即是10多年之后，有一个圣经里面，他说他是一个加利利的犹大，即是指明他是一个地方，那个人出来的人叫犹大。他说这个人得到一个叫撒督的法利赛人的资助，组织叛党。而当时刚刚是罗马巡抚居里纽叫人报名上策的时间，我们知道是耶稣很小的时间。这个的犹大就说，他说巡抚居里纽叫人报名上策，其实是想知道我们有多少人，然后将我们变成奴隶，他说所以我们应该来到反抗他。结果都是两父子后来被杀，不过他们所带来的情况 没有完全的被消灭。因为圣经里面，如果我们留意耶稣一个门徒叫粉锐党的西门，就是从这个的教派当中来到出来，从这个 的党派当中来到出来。加马列他用这两个历史事件指出，他说如果使徒的工作不是出于神，他们只不过在虚张声势。他说如果他们只不过在虚张声势作假弄虚，很快就会好像之前这两个历史事件这样，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但加马列说，但如果这班使徒做的事真的出于神，那就没有人可以拦阻他们。他说如果公会的人刻意与他们为敌，那就是与神为敌了。结果加马列，我相信他在公会当中都很有身份地位，他说服了公会其他的人。因为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犹太人够胆公然与神为敌的，因为他说如果这件事真的出于神，我们就与神为敌了。 这件事的结果在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二节是这样记载，他说他们就是讲到使徒就每日在圣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导人传耶稣是基督的福音。守殿官大祭司听了加马列的说话，同样来到圣经都咁记载啦，又系同啲使徒讲，以后都唔准奉耶稣嘅名做乜嘢，然后咧就警告佢哋，就放咗佢哋走。然后圣经就话俾我哋听，呢班使徒又每一日都翻翻去圣殿里面，唔单止圣殿里面，喺佢哋自己屋企都系不住嘅嚟到打开佢哋嘅地方去教导人，让人认识基督耶稣系基督唯一能够与神相遇嘅嗰位。天国权能嘅流动，一方面固然源于圣灵嘅能力。但另一方面，它是来自每一个神的门徒，就是你和我。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就带着这个权能到处的流动。小行传一章八节是这样说的，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所以你和我都是带着天国权能的那个的器皿，神今日要我哋嚟到进入去唔同嘅地方，流动去唔同嘅位置，要将呢个权能喺当中嚟到去继续嘅嚟到展示。所以当你进入职场，职场就会受到天国权能嘅影响，你所在嘅职场就会被改变。一个弟兄喺东南亚有一个嘅工厂，一次同分享嘅时候咧，佢话俾我听，佢除咗让我们工人在当中工作，他很重视他们能够来到他间厂工作，他能不能够有机会信耶稣。结果他请了个传道人在他的厂里面开查经班，开崇拜，他要将神的权能从他那间厂流动到给所有那些进入他的厂工作的人，不单止赚取金钱生活，更加在属灵的生命的里面能够找到神，这个才是真真正正信徒生命的表现。你进入一个家庭，你是家庭的一份子，你信了耶稣，那个家庭就会受到天国权能的影响，你的家庭会被改变。但是很在乎你能不能够容让圣灵的权能从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家庭里面流露出来。你进入一个群体，那个群体就会受到天国权能的影响，那个群体就会改变。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受到天国权能的影响最大的明证就是当中有人受感归主，是吧？如果我们看回过去这几章，彼得被圣灵充满就带三千人信主，再讲到带五千人信主，而在所罗门廊里面，他们的人听到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事，使徒宣讲的时候有很多人来到归主。但是天国权能对你自己不只是对人的，有时我觉得哦，好啊，既然我拥有了耶稣，我有了圣灵，那我就去将福音带给其他人。天国权能对我们自己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帮助我们迎难而上。使徒不止一次在宣讲耶稣的时候面对逼迫、危险和挑战，但无论境况有多艰辛、有多危险，他们都从不放弃。我们看到只是这段经文都起码俾我哋知道，佢哋起码面对两次，甚至摆入监牢嘅里面。所以天国权能就从我哋不畏艰难、努力不懈嘅向人宣讲耶稣系基督，系唯一嘅救主，而四处嘅流动进入每一个嘅领域。神今日仍将圣灵摆你、摆你、摆你、摆你嘅生命里面，佢期盼我哋要容让圣灵从我哋生命当中嚟到流动向外。来到现展。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到去努力，使有天国的权能持续在这个世上四处的流动。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周遭都是好像很多的问题，又好像没什么人能够回应，我相信只有福音是那个答案。因为我们看启示录，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每况愈下，唯独福音能够更新人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终极的盼望。我们一起祈祷。主啊，让你的权能流动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因为有圣灵大力的爱 带来的祝福，和带来主你自己补血的能力，才能够真真正正叫我们的生命被更新和改变。之后当我们看到使徒无畏任何的艰辛危险，甚至被放入监牢的当中，在审判官的面前，他都很肯定我说顺从你而不应该顺从人。他们在你面前所听到的福音，他们不能够不说。所以主帮助我们，今天既然圣灵已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已经将能力给了我们，其实勇气你都给了我们。主，所以求你更新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被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流动，并且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不同的职场的环境，在我们的家庭，在不同的接触的群体，在这个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神啊，当我们在那里的时候，神啊，愿你的权能就在那里，以致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分享，叫人受感归主。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基督耶稣得圣名求。